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一起到敬拜神、朝见神，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继续过去所讲的这个出埃及记32章至33章的经文。我们有上次有讲到33章开始的时候，神应许到说你可以去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讲到说我自己不同你去，因为你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怕我在中间的时候在路上将你灭绝。百姓听见这个凶讯的时候就悲哀，亦都没有人佩戴装饰。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这个畏罪悲哀的时候，是指住人当听到这个凶讯的时候带来那种的悲哀，是一个的悔恨。但更加感恩的就是他们不是停留在悔恨当中，不是停留在这个悲伤的当中。当上次讲到说脱下装饰的时候，他们是进一步的是带来悔改。还有感恩看到当他们拜完这个金牛犊之后，复兴的第一步就是指住悔恨再进一步的带来这个的悔改。今天所讲的这段的经文是讲到什么呢？很特别的，因为他的镜头一转呢就来看这个的帐幕。特别讲到第七节的时候，这个的帐幕特别是吸引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和我们之前所讲的山上面、山下面等等的事情很不同。这里是讲一个的帐幕，但在讲到这个帐幕之前，它是有别于神起摩西上山的时候指示所讲的那个的会幕。那个的会幕是讲到是住起人中间的，还未是建造好的，所以那个会幕住起人中间那个的会幕还未建成的。但是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这个帐篷特别讲到说是支搭在营外面的，而且讲到离营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摩西是称为会幕。这个的地方就是摩西和会众一起祷告的地方。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七节的经文，33章第七节的经文，请读。这里说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如果我们一直看圣经的时候，这个字久违了，今天终于出现了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这个求问特别处起当时的背景环境上面来讲，是特别指住一些事情、一些的诉讼不知道怎样处理来到求问神的。因为当时的法律法还未很清楚，所以当时在未知神的原则底下，他们要去求问神怎样处理这些诉讼，甚至处理一些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凡求问耶和华的。但是假如我们是知道神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拖泥带水这样，反而是积极这样去活出我们所知道神的原则出来。所以这里真的要小心去处理，他们是不知道那些原则，来到因为这件事甚至这些诉讼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但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拖泥带水的，反而积极的活出这些真理来。但是这个很特别的，讲到因为他们未知，所以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他特别是针对这些事情、这些诉讼来到求问神。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特别是看回之前的32章的经文，当他们摩西上山迟疑不下来的时候，他们求问谁呢？他们求问阿伦。 但是怎样求问亚伦化呢？他当见到摩西迟疑不落山的时候，就跟亚伦说了，起来作为我们作神像。所以这个求问的确不是求问，因为是一个命令来的。所以求问谁呢？亦都是求问自己。所以这里说凡求问耶和华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一个他们那阵时不认定他们眼前的耶和华。当已经耶和华充满了个山，摩西已经上山去领受这些教训的时候，但是他们竟然求问他们心中那位神。他们认定的不是眼前的耶和华，他们认定的是心目中他们自己创造的自选的那个的金牛犊。所以当我们今天这样看的时候，33章是一段很感恩的一段经文，不单只有悔恨，不单只有这个的悔改，而且你会见到人开始求问神，是对神的一种的认定。不单只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至到第十节的经文。第八节至到第十节的经文，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来读，请读。百姓就都起来，各人站在自己帐棚的门口，望着摩西，直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各人在自己帐棚的门口下拜。当大家读的时候，我们快快地读了去，但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些字眼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动词，你会发觉很特别的。当摩西进到这个会幕去的时候，那些百姓是起来的，个个人都是站在自己帐棚的门口望着摩西的。到摩西入了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了，他们又一次全部都起来，而且在他们的帐幕门口下拜，连续两次的起来跟着站，起来跟着下拜，是很有规矩的一个的模式。相比起之前拜金牛犊那个的混乱又玩耍又跳舞等等，这里是讲一个很有次序很有规有矩的一个的敬拜。因为神话他不是要人混乱的，他是叫人安静的。整个的气氛是很重视很认定这位神的，而且你依稀会感觉到那种很敬畏的气氛的。当摩西要去到一个很远的营外面的一个的帐幕会幕的时候，所有人是起身的，跟住当见到云柱落嚟嘅时候，所有人又起身嘅，一个下拜嘅，一个好敬畏、好认定呢位神嘅，好有敬畏嘅心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嚟到朝见敬拜我哋呢位神嘅时候，实在传道书有一个好智慧嘅说话，特别讲到你哋到神嘅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圣告愚昧人献祭。这个关于脚步的，跟着又讲到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以心急这样发言，因为神在天上面，我们在地下面，我们的言语要寡少。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圣哉圣哉圣哉的位的位格，对他那种的敬畏，对他那种的谨慎，而背后一个很重的味道，是认定这位神那个的位置和那种的分量的。最近很感恩我们有些的年轻人回到我们的中间，我都讲回我年轻的时候回教会的时候是怎样。我问他估下我那段时是做什么职业的，因为我现在是传道人，他估计都估不到。我说我以前是一个画家来的，哇，他擘大双眼，你是一个画家来的。我说我不单止是这样，我那时候回教会是穿凉鞋的。 嗰阵时咧，仲要剃光晒所有嘅头发，唔单止系咁，剃光晒之后仲要戴顶帽。嗱，唔知点解剃光之后仲要戴顶帽，所以嗰阵时系着住喇叭裤咁样去翻到嚟教会中间。哇！嗰阵时我系咁样嘅一个人形象，引起每一个嘅弟兄姊妹中间，所以大家一睇就知道我就系一个艺术家嚟噶啦，一个不修边幅嘅人。但自从我听咗沈牧师一篇讲道之后，那个礼拜我就着到好像差不多这样了，只不过没有了外面那个西装那件褛。这个不是单单外表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这么大的转变呢？当然我们可以着到很漂亮，很外表上面，但最重要的是那阵时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呢？心里面真的认定了神在我心中的位置。我们经常用朝见这个字来讲到敬拜，如果用以前中国人的字眼是讲面圣的，面圣和朝见神真的很不同的。所以当时神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的分量的地位重了的时候，就带来这些外表的改变。我不会去针对那些外表怎样去穿着的，其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认定我们这位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当我们一起来到崇拜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定这位就是复活的主呢？是一位出死入生的主呢？当我们坐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是什么至高的至圣至荣的那一位呢？我们是不是朝见面对这位圣哉圣哉圣哉的神呢？当我们讲到刚才所读的经文有下拜这个字，究竟我们唱到这些诗歌，听到神的话语，一路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伏在神的面前的呢？讲到伏的时候，就有些说话提你的时候，可能和你的心完全不同的想法，但是容不容许神是干预我们所有的事情呢？当听到神的说话，在祈祷时候受感动的时候，神能不能够干预你已经定了的事情呢？神的权柄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伏在神的面前有个下拜呢？虽然我们未必在动作上面有这个下拜，但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伏在神的面前呢？不单止讲到下拜，头先都有讲到求问这两个字。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求问神的，是不是已经早已经有一些想法，跟着求神加力去执行我们已经想好的，执行我们的计划呢？还是其实可以稍微被神改动的呢？所以我们的求问都要小心的，我们应该是执行神的旨意的，但好像我们的求问是求神加力给我们来执行我们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起来，又有这个求问，又有这个下拜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是怎样呢？如果这些都不是的时候，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对象，又不是我们所下拜的那个的对象。所以难怪32章的时候，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所认定的。当他们见到摩西上山迟不下去的时候，因为不是认定神，所以就拜这个金牛犊。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很特别要注重这件事，求问这件事在我们基督徒的口中常常都提到的，起来都会常常都提到的，下拜常常都有提到的。但是怎样才能够真正这样去做到呢？真正的处理的问题并不是表面的动作，你可以在人面前真的一个祷告的样子，甚至你都可以跪下来的，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求问和下拜所讲的精义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认定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和那种的分量。我感谢神，让我最近都有很多的学习，这个的学习是从信心那里来的。实在做人父母真的很困难， 当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教导下一代的时候，那个压力是更加的大。最近常常都不是最近了，因为自婴孩奉献礼之后，教会送了本儿童圣经给顺顺之后，我们每一晚差不多都有读一次的一个其中一个的圣经故事，而且我们每一晚都有好好的一个祷告。大家听到好像没什么反应，因为好像很简单，应该有少少的佩服我们才对的嘛。我们每晚都有少少时间跟他一起读经，有少少的时间一起的祷告，甚至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如果有生小朋友的，有没有这个习惯呢？但有时发觉真的不够，你说佩服真的一点都不佩服。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可以带他读经，但常常带他出街的时间要准备吃饭，他的祷告是怎样祷告的呢？秒杀式的，很快地就去讲完的了，甚至你会觉得有一个交差的一个感觉，我做完给你看了我就可以吃饭。所以我这些传道人是不可以放过我自己的仔的，其他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做，但我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当他秒杀式地祷告的时候，我就样样都要针对住他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去祷告才能够吃饭的。但是不是拖慢了就可以吃饭的，真正的就是为什么你要感恩呢？为什么你要这样祷告呢？所以当要进一步的时候，要帮助他认定，如果神不创造给我们这些事物，我们能够怎样能够享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眼前的这餐的饭呢？有时他难得才吃到这一堂，他就很开心地去感谢神的时候，我又要问他为什么要感谢神呢？当你挫一挫他的时候，他又会更进一步的了，因为他知道神保守他足于无咳了，所以可以吃这一堂的时候，他真的满心的感谢神。当他每一次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有几样东西的，今天有什么要感恩呢？今天有什么要求神赦免你的呢？今天有什么要求主帮助你的呢？每一次讲到求神赦免的时候，他都说因为我今天曳，所以求神赦免。所以我这些传道人真的很麻烦的，又来问他了， 不可以指起这个我因为我曳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说我得罪了神求神赦免的，我们要仔仔细细告诉神我们犯过什么错事。但是为什么要求神赦免呢？又要再问一问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所赦免的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一路的去帮助他认定这位神是一位值得感恩的神，去认定这位神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的神。所以如果你来到我家的时候，那一幕是很感恩的，次次秒杀式交差式地祷告的时候，当稍微有少少的 challenge， 有些问题问了他的时候，他就乖乖地跪在神的面前，很甜的把声，而且很温柔的，而且我都告诉他，不是做给爸爸妈妈看的，是做给神看的，是认定这位神的。哇，当他这样去认真好好认定这样去祷告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每一晚这一幕是非常之美丽的，令我以前在艺术系所画过任何的一幅的画，这一幕真的很美丽的。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做父母的，真的责任很大的，我们成日都要怎样去应对，不可以只是一个交差式的一个应对，而是帮助他的。但是我所要分享的是这一下，我所学习的不是后先所讲的，而是当我的儿子顺顺所有的问题都要找我的时候，这一个是认定我的，我要将这个认定我这一个的焦点慢慢地要转移到不是认定我，是认定神自己。所以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常常不见了一个玩具车，他常常都是这样的，玩完那样东西不见了之后就要你找出来了， 他又不会告诉你他在哪里不见了，他又不记得了曾经在哪里玩过，所以没有办法去找的，所有东西都地方都要找的。每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段的圣经，好像尼布加尼撒王发了个梦，他不记得了梦的内容之后，就要吩咐那些人要将个梦和梦的讲解讲给尼布加尼撒的王听，如果不是他的家就变为粪堆了。所以觉得非常之困难，每次他不见的时候都是这样，什么都不知道，这样 要你找回出来，而且他找不到是不放过你的，就不睡觉的，饭又不吃的，等等，很坚持的，他总之一定要找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学习的地方了，我不是那个的出口，不是认定我就是最终的那个的答案，我就要请他真的将这件事放在祷告当中，如果不是我们四个都不用睡觉的嘛。所以他那晚特别祷告的时候说，天父啊，我不见了架车，跟着他特别突然间转过头来问我，可不可以跟天父说我将架车拱出少少给我们看到，容易一点找到啊。哇，这个有少少神学性的问题，等他大一点我先再解答他，因为牵涉到你的方法和神的方法，你说拱出少少的时候啊，这个大一点先再解答，但我说你就将这个祷告放在神的面前啊。哇，终于那晚我们终于可以睡觉了。我们感恩第二日，因为他之前说在钢琴不见了，所以我们在钢琴下面不断扫来扫去都找不到架车，点不知架车就在钢琴外面那个 scooter 那个的滑板车上面那个的底找到。我不知道一路都在那个地方还是真的神拱出少少等我们找到，但是不论是怎样，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认定这位神是我们最终解决的方法。作为父母的，不要以为你怎样应对他帮助他，神才是我们最终极的那个的应对。所以上神那次哇，很兴奋的，很雀跃的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但是这个雀跃并没有失去对神的敬畏。哇，因为这样经历的时候又雀跃又欢喜又敬畏，因为知道这个是神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些求问喜来下拜的时候，这些是外边的动作来的，但我们心里面要好认定一件事，认定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感恩由32章进到33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见到他们是悔恨，不单止见到他们能够悔改，而且从这个求问从这个站起来下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是改变了的，认定了神的主权，认定了神的地位。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看第十一节的经文，33章第十一节的经文，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请读。我们不单止停留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一节的记载很特别，特别提到摩西，这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如果针对起求问这个的范畴来说，好像我们的求问很多事都是因为一些事的，但是这里说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更进一步的不是单单为了事情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是进到关系的里面，是很亲近的，很甜蜜的。哇，所以如果讲这些的时候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当我们置身在其中的时候，真的很感受到神是很亲密 好甜蜜嘅一个关系。特别我想起中大嘅时候，我一段时间常常走上宿舍嘅天台，哇，嗰度一个人都冇，黑掹掹，就跪喺神嘅面前，但又好感受到神嗰种嘅亲密，嗰种嘅甜蜜。而且针对呢段嘅经文，当我哋知道摩西嘅背景嘅时候，哇，佢每日嘅工作系点样嘅呢？要管理成千上万嘅人，净系计男人已经600,000啦。一个咁重嘅责任嘅一个人，但系一个咁沉重工作嘅一个人，而且刚刚面对以色列嗰个嘅叛逆，哇，嗰个责任咁大。但系当我哋睇到呢段经文嘅时候，呢啲嘅责任，呢啲嘅工作，系唔可以夺去我哋同神之间咁甜美嘅关系。哇，所以呢段经文系好吸引嘅。但系弟兄姊妹，呢一个唔系呢一段经文嘅重点。呢度特别讲到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系用一个比喻嘅方式讲到前面嘅事情，好似朋友咁样嘅。所以我哋代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呢度话系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我哋成日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当然神系我哋最爱嘅密友，系我哋呢个嘅恩友，但系唔系话你督我，我督你嗰种嘅朋友。一讲到朋友嘅时候，我哋好似又稍微放肆一啲啦。甚至朋友之间，你得罪咗我，又唔会计较嘅。但系神系圣洁嘅神，并唔系咁样嘅。而且讲到呢位朋友嘅时候，点都会帮你嘅，两胁插刀嘅。就算你做嗰件事系唔啱嘅，所以呢一个就问题大。所以第一点，我哋点解要认定神嘅位置呢？我哋要起来，又要站，又要起来下拜。我哋呢位神系至圣嘅一位神，唔好嚟曲解呢个朋友呢个字。的确，佢系我哋最亲密嘅朋友。但系如果再重点嚟讲，呢一句十一节嘅经文，特别嘅重点系前面嗰度嘅。佢话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怎样解呢？他前面来讲这个朋友的时候，是解前面这 几只字的，是面对面说话的。如果我们单单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难，面对面说话。但是我们看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又出现这样的字眼。他说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当然我们所讲的这个面对面说话，并不是讲到我们真的能够见到神的面，我们下一次会讲的。在33章20节的时候说，人见到神的面是不能存活的。但是这里所讲的面对面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是明说，不是用谜语的。特别神同摩西去建立他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要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我的仆人就不是这样了，他是全家众中，我要面对面与他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是我们很多人都好喜欢异象同埋异梦，因为呢啲都好超然嘅一个嘅经历。但系神话呢啲异象异梦，并唔系代表更属灵噶，系好间接噶。如果用比喻嚟讲，呢个系一个隐喻嚟噶。但系更需要嘅呢度所讲嘅，从呢个嘅间接同埋隐喻当中。神话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的。所以这个面对面说话是很神很直接地样，让到摩西知道他的心意。是我们一段经文很熟悉的，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当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集中在仆人和朋友的身份上面改变，但是在新约主耶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特别讲到知道和不知道这件事的。因为仆人是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为什么称呼为朋友呢？因为从父所知道的事已经全部告诉你们了，所以你们称呼为朋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面对面说话是指到明说的，甚至指到我们能够知道神更加多的事情。所以神是将我们是推心置腹，是心腹的密友。所以弟兄姊妹，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很羡慕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说我有什么事可以瞒住亚伯拉罕呢？当要起所多玛俄摩拉要工作之前，特别讲到这个说话，我所做的有什么可以瞒住亚伯拉罕的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一位神能够将他的心意，他说不可以瞒住人的这位朋友，这个是讲一位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神是创造我们的，甚至我们有时候生了我们的仔，生了我们的女，有些事情我们属于我们生他出来的，我可以不给你知道的。但是造物主对于受造物，他说我没什么的事可以瞒住亚伯拉罕。所以真的很羡慕的，令人稀奇的一件事，他至高至荣的，可以不用跟你说那么多的，啲老板可以唔使话俾下属听我咁多事情嘅，但系佢系要将呢件事明说，直接话俾你听嘅。特别我哋喺人中间，我哋特别会明白呢件事。我哋喺人中间，我哋系平辈嘅，我哋唔啱雅嘅时候，招呼都唔打嘅，话都唔多句嘅，甚至你同佢打咗之后，佢都唔同你打翻转头嘅。但系神好特别。他至高的，他至洁的，完全无罪的，对于我们一班蒙恩的罪人，他是主动地向我们说话，他很乐意地将他很丰富的心意去表明给我们听的，将这个救恩表达给我们听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些很厉害的人，遇到这些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人，你走过去同你同佢倾偈，佢未必愿意同你倾偈噶。但系当佢愿意同你倾偈嘅时候，哇，就好似袋咗好多钱落你袋嘅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嘅神系一位说话嘅神，我哋一位神系愿意表明佢救恩嘅神，佢愿意将佢嘅道去表达俾我哋听，而且佢系愿意道成肉身住喺我哋中间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是会幕那个的正义，会幕的正义，这个帐篷的正义，就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那份的稀奇在这里？一位至尊至荣的神竟然能够将他这么丰富的心意向我们这班曾经得罪他的人去表明他自己这么美好的一个的计划。所以待会诗班会唱这首诗歌，怎能如此呢？为什么可以做成这样的呢？甚至我们跟他相交的时候，被提升到一个地步，是说我不可以将这件事隐瞒他的，我要将他明说，是要直接告诉你听的，是我们耶稣这位的恩友来的。但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单单这样享受这些的说话，因为在第十一节经文，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单单四埲墙的一间教会，当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好的这些宝贵的时候，我们要传达这些的说话去到其他人的中间。所以摩西不是单单自己领受的，特别面对这些这么重的责任，单单是男人都有60万，他这么多的诉讼，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人要处理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这样自己甜蜜就算了，而是转到营里面，将神的说话，将神的福气带到人的中间。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样就停在这个地方。最特别的就是当起第十一节将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乱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很多人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很喜欢讲摩西，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是说唯有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价值就在于当人人都离开了的时候，他还在这里留守。当这个气候或者成或者不成的时候，纵使没有人参加的时候，他还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不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一个怎样特质的一个人呢？看到约书亚这个人的质地真的很不错，看到他是很认定神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当摩西转离了，向百姓要传达信息了，约书亚是不离开这个会幕，这个求问神的地方。你会依稀感觉到一个爱慕神的家的人是怎样，一个很渴求神同在的人是怎样，甚至有忠心的一个的特质。所以这段经文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常常都留在我心里面。最近又再一次读诗篇了，诗篇27篇第四节这段经文，他说有一件事我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深信这段经文对于弟兄姊妹曾经有很多的都很喜欢这段经文，但是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的际遇，有一些的经历，但我们现在能不能够都有这件事的认定呢？他说有一件事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在殿里一直的求问，一直的瞻仰神的荣美。而且诗篇有一段特别讲到，我宁愿在殿里头做守门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谈神道一边聚会的时候，总是发觉有些弟兄姊妹完晒所有的聚会了，他还留在教会那里，他又没什么特别的目的，没什么特别的事做的，总是不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些美好的画面都是非常之好，巴不得我们心里面都有约书亚这种的质地，即是好像一个渴求，一个爱慕，甚至一个忠心。更加特别的就是约书亚是一个什么的人呢？约书亚是一个战士来的，约书亚是一个打仗的人来的。哇！但从这个的记载，你会感觉到约书亚这个特质是比他在场上打仗更加的呼风唤雨。很多人都喜欢记载打仗的时候怎样的叱咤法的，怎样的呼风唤雨的，但是短短这几只字，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那份的认定，那份的安静，那份的敬虔的力量是比打仗的那种的呼风唤雨是更加的大。同样的，刚才讲回摩西的时候，当在主的面前去领受神的说话，带来是决定性的一个的事工。好像我们常常在祷告，祷告为事，但在祷告的时候是带来以色列人决定性的一个的改变。我们下次会读到了，因为一直都是处理神起不起他们中间的事情。但是当在神面前有安静和神有关系的时候，所带来的并不是四蹦墙那种的甜蜜那么简单，是带给出面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仍然的期望我们的教会，我们整个基督教，我们不单单在神面前有敬拜，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对于出面的是带来决定性的一个的改变。而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第九节的时候，云柱降下，这个是神对于摩西的一个的肯定，一个的认定。甚至当我们在安静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被神自己的说话去激励，以致摩西能够面对这么沉重的服侍。所以弟兄姊妹，见不见到当人认定他的时候，神就认定这个人，神的云柱就降下来，大家就知道神是认定摩西的。当约书亚将要接摩西的班的时候，约书亚是不离开会幕的，但神怎样认定他呢？他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他可以牧养，可以接摩西的棒。所以当我们认定神的时候，神就会认定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三批人，有百姓的求问下拜，又有摩西的那种朋友直接说话的那种关系，又有约书亚的那种的不离开。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哪类人呢？很特别的这处经文，短短的五节的经文，如果在三十三章的经文来讲，比前后的经文来讲，这一段常常都被忽略的。但是你发觉短短的几节的经文的当中，特别多动作的，神将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的。当百姓起来站，起来下拜，这几节短短的经文就记载了。甚至第十一节的经文记载摩西，甚至云柱第九节下来的时候，又记载了摩西怎样在神面前在这个帐幕的关系。甚至约书亚三只字不离开，短短的 几节的经文，很仔细的将所有的动作都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敬拜，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的帐幕生活，神都有记下，神都有纪念。你是哪一位呢？你是似百姓，你是似摩西，你是似不离开的约书亚呢？巴不得我们不是用口来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就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来活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帐篷的生活。当我们认定神的时候，神就会在经文这样认定这批认定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你实在给我们看到一个的宝贵，你本应在我们心目中是占一个最高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认定这件事是合乎上你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我们这样认定的时候，你这样奇异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当中。当我们认定你在我们心目中位置的时候，你就会认定 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自己的推心置腹的密友。主啊，我们真的献上感恩，我们是什么人的呢？为什么你在至高的宝座上面，你用这个这么厚的爱，这么厚的恩典来恩待所有认定你的人，所以我们更加重视每一次我们在主日的崇拜里面那种的认定，将我们所有的事情排开，就来单单的来到朝见你。不单止是一个习惯，求主帮助我们心里面真的认定你在我们心里面那种的分量，那种的位置，所以我们求主亲自的帮助我们。曾经何时都是这样的渴慕你，甚至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渴慕你，求主再一次的加添，好叫我们好像一只鹿那样如鹿切慕溪水。我们都将我们众人的心躺在你的面前，因为都没办法是向你隐瞒，所以求主按住我们的需要，按住我们的光景，再一次的将你自己的爱去浇灌下来。特别是一阵间我们去纪念你自己的圣餐的时候，求你自己的爱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更进一步的阶梯。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